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。十一月份是我们沃宣的宣教年会，我跟师母非常荣幸高兴可以参与这样的主题信息。如今我们仍然在中国，很快我们将进入日本工厂服事。我们的宣教主题是到远方，到远方去远方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跟挑战的主题。当我们讲到去远方，到远方的时候，大家会想到什么？可能会想到在远方的那些宣教士，包括我们啊，牧师师母在日本，在远方，我们可以去他们那里参与短宣事工，这非常好。我们也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参与这样的宣教事工。同时我们也知道，我们是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。昨天的信息当中，我们讲到这个时代的宣教特征，我们也讲了过去300年当中基督教宣教史大概有4个时期或者4波，4个特征。第一个时期乃是沿海期，因为航海的发达，宣教士们通过船只到各个大陆的边缘海岸开始宣教。在日本，第一个进入日本的宣教士乃是耶稣会的沙乌略，他是一位西班牙的耶稣会会员，在16世纪他就进入了日本九州。第一次进入日本的新教宣教士是一位美国人，叫做麦加蒂 McCarthy。他是一位外交官，也是一位医护人员，医生。他也去过中国，将路加福音第一次翻译为宁波话的圣经。麦加蒂在日本进行了许多的宣教工作，是第一位新教的宣教士在日本。他是长老会会员，原来来自苏格兰。那么在内陆时期，典型的代表就是戴德生，英国人，利文斯顿也是英国人，他们从沿海进入内陆，进入内陆。其实沙乌略也曾经想从日本进入中国的内陆进行宣教，可惜没有成功，死在广东的海岸线以外。第三个时期乃是族群时期，也是这个世纪开始的。代表人物乃是美国的宣教士温特牧师 Ralph Winter。 Ralph Winter 去了威利买拉，跟 Cameron Thompson 其他的宣教士一起开拓不同族群当中的宣教工作。温特牧师也写了《宣教面面观》这一篇典型的宣教文献，值得我们一读。在族群当中，宣教不再是一个远方的地理位置，宣教乃是以族群为中心、与语言为中心的策略。当温特牧师进入危地马拉的时候，他们以为危地马拉人是讲西班牙语的，所以准备了很多西班牙语的信息资料，结果后来发现很多危地马拉人不讲西班牙语，完全不懂西班牙语，而且很多是印第安人，这就迫使他们改变了传统的宣教策略。那么第四个时期乃是门宣的时期，门徒宣教，所有的基督徒信徒都是宣教士，也就是我们现代后现代这个时期，典型的人物就是你跟我，我们每一位都是没有明星、没有代表人物。那我们看到，在这四时期当中，从沿海到内陆，从内陆到族群，从族群到门宣，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大的挑战，都有战略性的改变，都有突破与更新。我把它称为 paradigm shift。 简单的讲就是突破更新，没有突破就没有更新。当他们从沿海进入内陆的时候，利文斯顿就遭到了英国国内很多的阻拦，你不能去内陆，不能去探索，不能进入他们当中。结果他去了，后来成功了，使福音进入非洲的中心心脏地带。要挑战一个传统的策略，传统的模式，需要 paradigm shift， 需要突破更新。而这种突破更新的能力我们非常的缺乏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做不到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的主耶稣是突破更新的大师。 Jesus is the master of paradigm shift。 跟随耶稣既令人兴奋又非常的挑战，因为主耶稣无时无刻都在挑战人的传统思维，都在挑战我们的传统架构，我们的思维方式。耶稣是突破更新的大师。所以如果我们认真的努力的定义跟随主，我们一定在突破更新，我们的生命一定在突破更新。今天早上大家都在这里敬拜，我相信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感动、盼望、希望，我们要突破更新，我们要成长，我们要更新。圣经讲，攻克己身，教身服己，这是突破更新的概念。圣经也讲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这也是突破更新的意思。突破更新的能力来自神，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将从马可福音第二章18-22节来看突破更新的宣教。突破更新的宣教，首先我们要识别突破更新的阻力，其次我们要识别突破更新的能力，最后我们要制定突破更新的策略。首先我们来看突破更新的阻力是什么呢？突破更新的阻力到底是什么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来问主。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食，他们来问耶稣说，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大家看到突破更新的问题阻力在哪里吗？两个字，传统。传统，而且是进食的传统。进食是犹太教几千年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，没有人能够违背，没有人敢违背。他们的祭司进食，法利赛人进食，他们的宗教领袖进食，甚至民众也进食，可能一个星期一次，可能一个星期多次。就连施洗约翰这样承上启下的先知，他也要进食，他的门徒也要进食，所有拉比的学生都要进食。当这些人的门徒学生正在进食的时候，他们赫然发现有一个人，耶稣，他的门徒不进食，而且又吃又喝。大家可以想象他们的感受吗？他们既困惑又不解，不安，而且有一种强烈的情绪，因为反了传统，违反了他们的道德传统，他们的传统，所以就来问主，为什么我们的门徒都进食，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？这是一个传统的挑战，传统的挑战。所以当我们要突破更新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面临很多的传统，会面临很多传统的挑战。我们要识别这些传统的真正的价值跟意义，为什么要持守这些传统，为什么不持守传统。那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他用了一个婚礼的比喻，新郎与伴随的人同在的时候，他们不能进食，这些伴随新郎的人不能进食，但日子将到，他们将进食， 而且那日他们就要进食。这个回答使他们十分的困惑不解，一头雾水，摸不着头脑。实际上主耶稣在这里已经以一种展现的方式否认了传统的进食，而且给传统的进食赋予了崭新的意义，不但否认了传统进食，而且赋予传统进食崭新的意义。新郎与同伴同在的时候，这乃是指他道成肉身，以神圣的身份进入我们这个世界，他是新郎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件。但是门徒不知道，法利赛人也不知道，但是耶稣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他超自然荣耀的身份。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门徒不能进食，要领受他的恩典，要经历他的荣耀。但日子将到，他们要进食。日子也就是将来他要被杀的日子，赎罪的日子。这里他将以羔羊的身份来为我们赎罪。所以在耶稣这个回应当中，他讲到两种日子，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与我们同在的日子，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，恩典的日子，我们不能进食。其次，羔羊赎罪的日子，在这个日子当中我们要进食，因为他被杀，他要为我们赎罪。耶稣以崭新的方式突破了传统，突破了传统，进食的传统。我们如何鉴定一个传统是否成为阻力，需要突破更新呢？答案乃是我们要鉴定这个传统是否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阻拦，是否能够承受、承接、彰显、传播福音。如果不能，如果以某种方式或者完全阻拦了福音的传播彰显，这个传统就是阻拦，就需要突破更新。犹太传统的进食就是这样一种模式，他们已经无法再彰显呈现基督的福音。他们虽然在进食，一个星期可能一次两次三次，但是他们的进食与基督的福音一点关系没有。门徒后来进食，但是他们在基督的救赎恩典当中进食，祈求圣灵的充满带领。前两个星期我在国内一间家庭教会敬拜，敬拜之后他们就报告，请为我们这个星期的福音事工进食祷告。我发现他们非常精确地抓住了进食祷告的核心意义、核心价值，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因着福音的缘故我们要进食祷告。其实旧约圣经中第一次出现进食的时候，不是在摩西律法里面，而是在士师记第二十章，以色列人跟便雅悯人打仗的时候他们输了，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进食祷告，后来他们就赢了。我们看到一个传统的起源有它的价值跟意义，但是随着时间的进程，如果我们偏离了这些开始的意义的话，这个传统就没有价值意义了。现在我要请大家思想，在我们宣教施工当中，宣教的传统当中有哪些需要突破与更新的地方呢？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宣教策略、我们的宣教传统是否阻拦了福音的传播呢？我前面提过，在我们宣教历史的四个时期当中，从沿海到内陆，从内陆到族群，从族群到门宣，每一个阶段都经历了很大的阻力，都有突破，所以才有今天的这样的结果。纵观我们基督教宣教的历史，我们看到从沿海到内陆到族群，全世界各个教会拆开了无数的很多很多的优秀的宣教士，尤其是美国跟英国，他们是拆派宣教士最多的国家。开始是英国，因为他们航海发达，后来是美国进入内陆。但是直到如今，我们会看到英国和美国也是基督教信仰最世俗 最堕落、最败坏、最没有希望的地方。就说明什么呢？就说明在我们过去几百年的宣教历史当中，我们的宣教策略有很严重的问题，有很多的阻力。福音在外得到了彰显传播，但是在本国、在本地却失落了。福音在本国本地没有以最大的方式、最佳的果效传播，这就是阻拦，这就是阻力，这也是我们需要突破更新的地方。我希望大家怀着开放的心、一个谦卑的心来审查我们传统的宣教策略。其实我们宣道会已经在调整我们的宣教策略了。在过去100多年当中，宣道会差遣了很多优秀的宣教士，包括先进博士也去过中国，在世界各个地方建立教会，包括我们的简牧师在越南建立教会，这些都是全职的宣教师，全资助的。但是现在当我们进入第三、第四期的时候，尤其是第三期，我们宣道会已经极大的改变了宣教的策略，我们不再差派更多的全职宣教士，由于各种原因，我们差派代职的宣教士、半职的宣教士，也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工作，边工作边传福音、边宣教。这是我们宣道会的策略的改变。要有这样的改变也不容易，我知道宣道会经过了很多年的寻求计划才做出这样的决定。忽略了本地本国的宣教，结果会如何呢？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天主教。天主教处于前所未有的衰败期，他们的会众严重的老龄化，包括神职人员，包括修道院，已经没有年轻的修士。这是忽略本地宣教的结果。我们新教也不例外，传统的西人教会、白人教会现在正被多种族的取代。我们华人教会也不例外，很多教会没有年轻人，很多教会的领袖正在老龄化，没有牧师，找不见牧师，牧师年龄也严重的老龄化。我相信这都是一些危险的迹象，这都是危机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宣教策略需要突破更新的地方。我们既需要在远方传教传福音，也需要在本地本家传福音，这就是宣教第四期的意义。人人皆宣教，出门即宣教，人人皆宣教，出门即宣教。我们都是宣教士，我们都是宣教士，在远方在本地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原来在远方的如今已经在本地了，远方的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，我们不需要到远方去就可以传福音，就可以宣教。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到远方的宣教士，但如今第四期的特征就是人人皆宣教，宣教就在我们家门口了，远方的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。这是一个突破更新的概念， paradigm shift。 我希望大家一定能够把握这样一个观念，宣教不再是远方的，不再是少数人，不再是宣教士的事情，宣教是每一个人的事情，而是远方就在近处。请大家对周边的人讲，你是宣教士，我是宣教士，你我都是宣教士，宣教在家门，出门即宣教。愿神赐福大家。现在我们来看突破更新的能力，突破更新的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主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进食？新郎还同在，他们不能进食，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。我前面已经讲过，那日就是他被杀为我们赎罪的日子。马太福音第九章也特别提到，到那日那时他们就要哀痛，他们现在要喜乐，那时他们要哀痛。为什么要哀痛？因为他被杀，他被钉十字架。在这里耶稣展现了一个崭新的日子，就是救赎的日子，也就是他十字架的日子。 要破除一个传统的观念，要破除一个传统，需要理由。耶稣在这里所给的理由乃是他的十字架，乃是他的救赎。实际上主耶稣以他的救恩，以他的十字架颠覆超越了犹太教所有的价值观念，从献祭到敬拜到禁食到祷告到传福音，全部超越了。大家看见没？主耶稣的十字架超越了犹太教所有的传统习俗礼仪，都超越了。这就是理由，突破更新的理由乃是基督的十字架。那么突破更新的能力在哪里？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传统？另外有人讲，哎呀，突破更新很难啊，改变很难啊，年纪一大把都退休了，还强迫自己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，做不出来的事情，不愿意做的事情。有人讲，哎呀，我天生不善于跟人交谈，不知道如何传福音。有人讲，哎呀，我来教会敬拜一下就好了，然后我回家就行了，传福音的事情我做不来，那是宣教士去做，其他人去做。实际上在我们内心当中，我们都有很多的挣扎挑战，我们想突破更新，但是我们没有能力，甚至没有愿望。我跟不少人谈话，他们也想传福音，甚至想宣教，想出去，但是就是做不到，就是做不到。那么突破更新的理由是基督的十字架，突破更新的能力是什么呢？答案也是基督的十字架，也是基督的十字架。经过思考祷告，我跟大家分享两点基督十字架的能力，基督十字架的能力。第一点，乃是基督的十字架有勇往直前的能力，它本身带有勇往直前的能力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这样说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可能的。也就是说，他定义前行，定义去定十字架，定义要完成他的救赎之功。这是十字架的伟大，十字架的力量，而且他是喜乐的前行。他一想到将来要受的喜就是定十字架，他是喜乐，因为完成了父的旨意。同时我们看到，当主定义前行，就遭到很多的阻力，尤其是他的大弟子彼得。彼得听说他要定十字架，就拉着他讲，哎呀，主啊，这万万不可，你万万不能去，这死必不临到你。但是主怎么讲？主破除了彼得的拦阻，他继续超前行。彼得原来不是一个勇往直前，在十字架路上勇往直前的人，他害怕，他担心，他怀疑，他不愿意。但是后来去了，大家知道吗？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不是保罗，是彼得吗？首先打开外邦福音大门的是彼得，不是保罗。在使徒行传第十章，彼得首先向哥林流一家传福音，圣灵降临充满他们，他们开始说方言，福音的大门从此在外邦人当中打开。因此就连彼得这样怀疑的、不信的、阻拦十字架道路的，最后也走上十字架道路。这是十字架的能力，勇往直前的能力，破除人的一切的阻拦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信息，听到听福音，听主的话语，我们每一位人心中都有很多的挑战，软弱，纠结，我不能这个，我不能那个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在主的十字架的大能当中勇往直前，我们这些疑惑、软弱、忧虑、困扰，甚至不情愿，都将被突破。哈利路亚，大家同意吗？都将被突破。十字架有勇往直前、无往不胜的大能，其次十字架有舍己为人的能力。保罗讲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舍己是十字架的主要特征，基督 神的羔羊，神的儿子为我们舍己，而且是完完全全毫无保留的舍己，而且是没有抱怨，甘心情愿的怀着喜乐盼望为我们舍己，这是十字架的大能。同时保罗告诉我们，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，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在我里面做成这样的舍己的圣功。当基督为我舍己，又在我里面做成圣功的时候，我就能够舍己。这不是一个等价交换，基督为我舍己，我为他舍己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出他舍己的生命跟能力来。这就是十字架的能力之处，他有舍己为人的能力。今天在我们天然自然的生命当中，有很多的不情愿，有很多的惧怕，有很多的人的阻拦，有很多人的伤害阻拦了我们去舍己。我们会衡量那个人值不值得我们，我们会衡量那个人的动机，我们会衡量我的代价，我怕花钱，我怕花时间，我没有时间。在所有这些我们的考虑当中，我们都是以自我为出发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以基督的舍己为中心，让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彰显伟大，我相信人的这一切的阻拦，这一切的忧虑考虑，无能软弱都能够被超越，都能够被完全的超越。基督的十字架有舍己为人的能力，而且是我们在他的带领下舍己为人，我们是荣耀他的名。即使有很多的苦处困难挑战，我们是怀着喜乐的心来舍己为人的。我女儿就读的大学城有一间新人教会，这间新人教会也是五六年前宣教士所支汤开托的。这个教会大概有一两百人，去他们教会的留学生大概有四五十人，包括我女儿在内。他们组织敬拜之后，就邀请所有的学生去他们家吃饭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？一两百人的一个教会要邀请四五十位大学生去他们家吃饭，各自家里面吃饭，那就是说每一家都要邀请一两位学生，每一家都要邀请一两位学生，包括牧师在内。所以他们触动了很多学生的生命。这个教会是他们学校学生去的最多的一间教会，大概有四五十人，很快他们的人数一半。为什么他们会去这样的地方？因为这间教会舍己，这间教会活出了基督的爱，这间教会彰显了基督的爱。他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小孩，都有自己的工作事业，星期天是非常忙碌非常紧张，还有侍奉，但是他们做到。这是一间门宣的教会，这间教会活出了突破更新，活出了 paradigm shift， 因为他们把握了基督十字架的能力，勇往直前，舍己为人。这是十字架的两个特征，能力的两个特征，他们活出来。现在我们来看突破更新的途径。那么我们如何突破更新呢？主耶稣继续说，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，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，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，恐怕酒把皮带裂开，酒和皮带就都坏了。唯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。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。在当时的传统文化当中，他们酿酒是把酒新酒放在一个皮带里面，兽皮带里面。这个皮带是没有用过的，没有膨胀过的，所以皮有很大的伸缩性。当新酒在皮带里面不断酝酿的时候，就把这个皮带撑开了，越撑越大，越撑越大。酒酿到一定的程度，这个皮也撑到最大，酒就酿好，就可以 倒出来喝了。但是如果我们把没有酿过的酒，把新酒放在一个已经撑过的旧皮袋里面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乃至这个旧皮袋就要被崩裂了，因为新酒会发酵会胀，当它不断膨胀的时候，已经被胀开的旧皮袋就再也没有办法撑住了，所以就从缝的地方，从线的地方就裂开了，就裂开了。耶稣在这里以两个比喻告诉我们突破更新的途径，一个是新布在旧衣服上面，另外一个是新酒与新皮带。新酒与新皮带，新酒就是主耶稣的福音，新布新酒都是一个意思，就是他的福音。旧布旧皮带也是一个意思，乃是我们那些与福音格格不入的传统观念、价值观念、做事方式，这都是旧衣服、旧皮带。我再说一遍，旧衣服、旧皮带就是那些与福音格格不入、不能彰显福音反而阻拦福音的传统价值观念、理念，包括事工，教会事工也一样，有很多这样的表现。那么新皮带是什么呢？新皮带就是能够承受、承接、彰显基督福音的策略或者传统理念，这是新皮带。因此我们要考虑如何建立那些能够最大的、最有效的彰显福音的策略，建立那些传统，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。我们如何把基督荣耀的福音在我们的事工当中，在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念当中最大程度的彰显出来，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本地也在我们的外地最大程度的彰显福音。不要忘记福音的大能有两个表现，第一个是勇往直前的能力，它能破除一切的阻拦；第二，舍己为人的能力，它有让我们舍己的生命能力。经过思考，我给大家两个建议，这两个建议都是承接十字架新酒的途径方式。第一个就是门徒新皮带，门徒新皮带，我们要承接的装的乃是十字架的新酒，我们要从头学习做门徒，而且是以宣教为导向的门徒生命，以宣教为导向的门徒生命。在门徒新皮带里面，我们需要把握两点，第一点乃是爱神，十字架垂直的梁木；第二乃是爱神，水平的梁木。启示录第二章特别提到了以弗所教会，以弗所教会曾经是一间完美的教会，是所有教会的表率，但是几十年后以弗所教会不一样，主肯定他们所有的事工，他们的辛劳，他们勤奋，他们的努力摆上，他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工，但是有一点主责备他们，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，离弃了起初的爱心，要他们重新拾起起初的爱心。今天我们要从头学习做门徒，我觉得不是从做事情、做事工、分析事工开始，而是我们如何更多的爱主，这是第一点。爱主以后，我们才可以开始爱人，活出水平的象限，爱人。在爱人方面，我们才可以学习舍己。我希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每一次敬拜之后留下来，跟其余的人有一些交流，而且定期，也许每个月一次，请一位我们不熟悉的见面，喝个咖啡，喝个茶，甚至家里面吃一个便饭。尤其是留学生，他们很需要关注，也是教会的 下一代承接启下的不可缺少的力量。那么在爱神与爱人这两点之上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属灵的笔记。属灵笔记，我发现属灵笔记是我们省察自己生命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动机的最好的方式。没人知道，没人能够影响你。每一天睡觉前可能花15分钟半个小时把今天所经历的记录下来，我是怎样在软弱当中失败，我是怎样在一个软弱当中得胜，我是怎样突破自己的局限，活出了一些舍己爱人的生命来。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每一位的一个挑战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与神的关系会越来越近，越来越亲，我们会更多的爱神。我在教会侍奉的初期都一直做属灵的笔记，但是后来没有持续。最近我打算又开始，可以跟大家一起做。你可以电子版、手机都可以的，现在非常的方便。那么在适当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团契、在其他场合跟弟兄姐妹有所分享，我们的分享也能够造就他人，这是非常有效的一种爱神爱人的操练，是私下操练的。那我们看第二种方式啊，第二种策略乃是门宣的新皮带，也是承受的十字架的新酒。门宣，这就是让我们能够把我们所领受的，把我们所预备好的福音分享出去。第一种新皮带乃是做门徒，让福音的酒在我们自己生命中产生果效。第二个新皮带乃是我们把这皮带打开了，与其他人分享，与其他人分享，这非常甜美的事情。在这个方面有四点。第一点就是教会能够提供有效的福音策略，我们如何在本地最有效的传福音。我认为如今在北美，我去过美国，在北美有一样的特征，就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老移民，10年以上甚至5年以上的老移民，50岁60岁以上，如果他们来北美5年10年还没有信，基本上免谈了，除非我们在他们的周边建立社区教会，一个一个的去触动他们。我们的目光应该放在新移民跟留学生，这也是我们过去很多年都在做的事情。这是教会门宣的策略，教会门宣的策略。第二，教会需要提供培训资源，提供这些资源。我们如何培训弟兄姐妹做福音人，能够传福音，这是第二点。通过在场在线这样的培训，包括主日学来培训大家。第三就是我们的个人集体的传福音，集体的传福音包括教会的布道会、福音主日，包括小组活动。我家对面是尼泊尔人，还有一个西人，左面是白人，右边是印度人，我跟他们都分享过福音。我发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跟我的左邻右舍分享福音非常之不容易，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，他们都有自己的观点，都有自己的看法，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非常有效的清楚的把福音表达出来，我们需要很多的预备，很多的培训。我相信教会做过很多这样的事工，培训事工。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，叫做《不知不觉谈到你》。不知不觉谈到你，这是根据英文 Conversational Evangelism 翻译过来的，作者是美国的护教学家 Norman Geisler。我发现这本书可以预备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各样的场合来清晰的、有效的分享福音。我们需要提供很多很多类似的资源来帮助弟兄姐妹传福音。现在我要跟大家推荐几个门宣教会，这几个门宣教会在如今众多的 华人信仰教会当中都是非常突出的。第一个教会乃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，是我女儿所推荐的，我们去过，在线也敬拜过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这个门宣教会有三个特征，第一个特征乃是主日的福音信息，牧师非常强调福音信息，每一个主日都在忠实的传讲福音信息，而且他的福音信息以门训为中心。我作为牧者经常讲到的，我都被他的信息所吸引打动。第二个特征乃是彼此的相连，他们每月有一次的聚餐，敬拜完之后所有的人能够留下的立刻分组，大概六个人一组，分七八个组，有一个组长带领到外面的餐馆去吃饭，各自付费，在这当中建立了很好的连接，新人跟老人，老人跟老人，彼此有很好的连接，我们也去过。第三是他们的团契，他们每个星期三有实体的团契，分享主日信息，连刚来的牧道友都会去他们的团契，我非常的震惊，他们这个福音事工做得非常的好。第二个教会乃是在中国的家庭教会，我们也刚刚参加过，这是一间门宣的教会，有两个特征。第一个特征乃是他们的祷告，他们祷告是自发的，而且一个接一个，敬拜前有祷告，敬拜期间也有祷告，而且他们有福音主日信息，每隔一个月就有福音主日信息。我们正好赶上了有关进化论的主题，有一个弟兄讲到进化论的谬误跟误差，讲得非常的好，之后立刻有主日学把福音朋友留下来，让他们提问，给他们解答，他们的福音事工也做得非常的好。第三个教会乃是美国的一个印度教会，我之前也说过，这个教会是一间门宣的教会。为什么呢？它也有两个特征，没有牧师，由弟兄们长老带领。首先，他们的敬拜是非常自发的，非常自发的，他们的诗歌没有人带领，也没有伴奏。你想唱一首诗歌，立刻打个短信，发个短信给前面控制电脑的，他立刻打在墙上面，把歌词打在墙上面，大家就跟着唱。我当时不知道，敬拜完之后我问那个弟兄，我说你们的诗歌啥时候排练的，啥时候选的，他说今天就在当场。我非常的震惊，我说你们诗歌有多少，100首都会唱，没有谱，跟很多国内家庭教会一样，没有伴奏，没有领唱。其次，他们每个星期有爱宴，有聚餐，都是自己做的，之后圣餐、主日学、背经、分享、运动。我参加了一次他们敬拜，回家已经6点钟，从来在北美没有这么久的聚会。这是一间门训的教会，建造彼此的生命关系。你想，如果你是在这间教会里面成长，生命该多不一样。第四间教会也就是我们日本的教会，我们日本的教会在福冈的教会，日本的教会很特殊，也是一间门宣的教会。首先，我们有很多的儿童，我们的儿童可能跟成人一样多了，我觉得这是特别宝贵的。很多教会已经没有年轻人，没有孩子了，但是在我们日本这间教会，我们的孩子人数跟成人人数是一样多的，甚至比成人还多了，这是神的赐福，这也表明教会未来是有希望的。当然我们不能仅仅靠生孩子来维持教会，但是我看到神的祝福，我也看到下一代的成长，这是我们事工的一个挑战。我们如何在众多的孩子当中培养坚固他们的信仰，以至于他们到老都不改变，以至于他们出去上大学的时候仍然持守信仰，这是我们的挑战，请大家也为我们祷告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福冈教会有一个特征，每一次敬拜的时候都有4位弟兄姐妹上台轮流为宣教、为家庭、 为事工为世界祷告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极其震惊，竟然有四位上去祷告，直到如今每一次聚会都有四位弟兄姐妹上去祷告。当然我们要预备，这是门宣的表现，让我们所有的人有一个国度的心怀，有一个宣教的心态。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分享，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能够在门宣方面突出走出一步。今年是我们卫宣成立50周年，我们做了很多的庆祝活动，我也相信这50多年当中有许许多多神的恩典祝福，有许多宝贵的传统，但也有一些需要突破更新的传统，需要我们去面对，需要我们去超越。我先在宣教方面也是特别突出特别杰出的，差遣了许多的宣教士，也支持了许多的宣教士，包括我跟师母。在这里我们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带到，我们也特别欢迎在不久的将来弟兄姐妹可以来我们当中短宣、中宣、长宣。我也希望在今后的宣教年会当中更多的听到本地的门宣分享，本地的门宣报告。愿福音在远方、在近处、在外面、在本地都能够开花结果。几个挑战的问题，教会突破更新的阻拦在哪里？请举个例。第二，十字架突破更新的力量何在？在你的生命中是如何彰显出来的？第三，这个星期请为教会的弟兄姐妹、新朋友做一件事情。第四，教会如何系统的装备大家，使我们教会成为门宣的教会呢？我们同心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在此献上我们共同的祷告，在场在线的众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来祷告。当我们领受了这样一个信息之后，愿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来重生、来更新、来引领我们，突破一切的阻拦，使我们能够勇往直前，也能够突破自我的有限，舍己爱人。愿基督荣耀的福音在远方、在近处得到彰显。愿我们在未来的事工当中、未来的宣教策略当中制定出美好的计划，在圣灵的带领下制定出最佳的计划，让基督的福音在这个时代能够触及我们的左邻右舍，也能够传到远方。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，阿们。